如果看开头结尾，它总体来说是神在呼召这个以色列和犹大，希望他们在归向耶和华。第一节的时候就说了啊，你们还可以归向我。然后最后22节，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回来吧。实际上就是发出的这篇信息，主要它有一个这个心愿，就是希望以色列能够回归耶和华啊。但是这个回归的中间这个地方又讲了很多他们的这个罪行和不好的地方，也是有必要的。因为说到归向，他们肯定是要从自己的那个罪恶的地方这个出来，要不然的话他也不知道自己哪做错了，就谈不上这个悔改和归向。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基调啊，先知在呼召这个以色列回归，然后中间呢就会提到一些这个他们这个罪行的地方。
发现有一个地方就是22节这个地方哈，他说看了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我觉得他这个节呀、是不是分的有问题啊？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这个地方应该是上帝说话结束了，然后下来是他们回应的说看了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然后后面一直到最后都应该是另一个对象，这两个不同的对象讲的话，他放了一节啊，22节
是不是硬的不一样呀？我的圣经就不是这么硬的、它是跟上面的，然后下面看呢是像以色列人在说、说话、我们
那就是我的这个版本硬的有问题。
我的是22节，对，跟上面也不连着，跟下面也不连着，对，就单独的。
我仔细看叶班长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从21节开始，就不是神在说话，是先知在说话。从近光高处听见人声，就是以色列哭泣恳求。从这儿开始就是先知和人，所以你们这被盗儿女，因为前面神都是说你们向我行诡诈，向妻子行诡诈，离开他的丈夫，神是把这些人比作妻子和丈夫，所以用行淫这种比喻。可是这儿他说儿女，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不是神在说，是先知跟他们说你们这被盗儿女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到23节都是这样，仰望大山小山都，以色列得救，承认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听完了那个 Frank 读完，我就说这语气怎么一会儿变过来一会儿变过去。
我也有一个版本的问题，我这个版本有个很奇怪的地方，是第3章的第1节嘛，蒙哥还分享说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对吧？我这个版本里面是问号，你们的是不是都是句号？
都是句号。
对，我这个是问号，就我这个台湾版本是神在讽刺我们，是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不一样的地方。哎，我们教会都是用的这个版本啊。
第6节到第10节从历史上讲是比喻什么？这里他特意提到了他们行邪淫，还不仅仅是单纯是以色列，特意提到了这个以色列和犹大，是把犹大和以色列分开的，因为这里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妹妹，一个叫被盗的姐姐，一个是奸诈的妹妹，讲的是什么？
以色列已经分成两个国了嘛？
对啊，是分成两个国了，但是为什么把一个叫做被盗的，另一个叫做奸诈的呢？
这个应该是时候北国已经灭亡了吧？是不是？
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北国有没有灭亡？
灭亡了，应该。
北国灭亡的时间比这个还要早，比约西亚在位还要早嘛？所以他这个讲到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就是讲这个约西亚登基以后他怎么样改革，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不是那个谁说的嘛？那个什么历代志还有列王记下修圣殿的过程中，他们就找到这个律法书了。我读了之后一看啊，原来这个这么严重，逾越节也没有守过，他开始守逾越节，然后之前拜的那些偶像都是神禁止的，然后开始把这偶像一个一个除掉，是怎么样？背景是这个背景，但是这个时候北国已经灭亡了，北国灭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一直拜偶像。北国灭亡了之后，南国呢他还没有就是受教训，他表面上看是好一点，但是实际上还是这种，所以就是有了这个第6节这里说的这个奸诈的妹妹犹大啊，就是等于说有一个借鉴了，他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但是他还是愿意按照他现在行的这个来行，可能外表上有一些，然后实际上呢内心可能还没有真正的接受这个认同这个事情，受到这个教训。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这北国在西西家亚哈斯王和西西家的时期就是早了很多，100多年。
这个约西亚他的这个事迹大概是怎么样的？就是刚才 Frank 大致给我们讲一下啊，有一句非常著名约西亚的评价的话，在列王记下的二 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
嗯，
哎，这里头包括大卫啊，我在想，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就这个评价是很高的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刚才那个谁 Frank 讲的很好，他们在无意之中在修理殿宇的过程中，大祭司把这个律法书找到了，就是在22章啊。当这卷书传到了约西亚手中的时候，沙帆就在王面前读那个书，王听到书上的话就撕裂衣服，把所有的人找来，就说：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所以他意识到，所以他就把所有的人都招来，先去找这个女先知户勒大，掌管礼服沙龙的妻，他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不知道这个学区怎么样。先知的结论是：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谓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句话，他应该讲到的书律法书应该是摩西五经，对不对啊？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然后就是说，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就这里就没有说，都没有说神还要再把这些审判要拿掉啊，没有说这个事。他们拿到这个律法书的时候可以说已经晚了。然后约西亚王而言呢，他就女先知是说，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止亲眼看见。就是说在你在位的时候，这一切的灾祸，就是以后他的这个什么约雅敬、约雅金、什么约哈斯、西底家，就是巴比伦王来要灭掉犹大的这一切的灾祸，就是整个把圣殿烧毁啊，把所有的人掳去啊，而且掳了两次他都没有看到啊。所以说约西亚可以说是犹大最后的一个好王。然后到23章就是非常一个详细的清单，他怎么样把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偶像啊都打碎哈。就是这里就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犹大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啊，整个这个不仅仅是民间的问题了，是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现在都废去，专门由祭司来拜这些偶像，又废去向巴利的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他们就把祭拜各种除了偶像之外各种天上的万象，又拆毁耶和华殿里鸾铜的屋子，这是第七节，23章7节。就是你看这个他们的这个风俗已经败坏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了。然后在犹大城邑旁边，又是从加巴直到别示巴拆毁城门旁的丘坛，污秽新嫩子谷里的陀斐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金火献木了。所以这里已经开始把儿女啊金火献给这个偶像，什么到后面还有什么西顿人的神亚斯塔路，摩押人可憎的神基摩，亚门神可憎的神米勒公所住的丘坛，然后又打下柱像，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了那地方，然后又将伯特利的坛，应该是耶罗波安所住的坛哈，就是在北方以色列国了，也都拆毁打碎成灰。16节，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说话。对，但是就是没有动那个撒玛利亚的先知的骸骨，就是如果大家记得那个故事的话，很详细的一个清单。他怎么死的呢？他当时是这个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然后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呢，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接续约西亚做王，法老尼哥把约哈斯给锁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他做了3个月就被法老给抓走。以色列的特点是被盗啊，这个应该比较清楚，对不对？北国是公元前122年被亚述灭掉，但北国里头没有一个好的王， 从耶罗波安开始，在伯特利建筑，在这儿造个金牛犊，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人都吸引到这儿来，他们就不用去耶路撒冷了。从那之后就没有好了。那么十一节的话，你同意吗？奸诈与被盗有何异同？
这个问题问出来的时候，感觉还是心里面为之一震的啊。那个奸诈就是像北国以色列的感觉一下，就是那个王啊，把这个全以色列这些百姓就拉到坑里面了。就是说百姓可能还是挺愿意侍奉的，但是就这个王把他们引到说，你们不用再上耶路撒冷了啦，在北国以色列也可以的，你就拜我这个就行了。这个老百姓还蛮有点无辜哈，就跟圣经说瞎子领瞎子那样。被盗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有点是假意归顺哈，有点是假意归我啊，这个让我想起法利赛人这个状态，有点假冒为善，耶稣一看见就是这样。对，我从小信主的时候，也会看见教会里有很多的这种纷争啊，什么什么的呀。有一些人是他真不懂，然后后面会被点醒来。但有一些人吧，他就在那个位，他做出来的事情完全是很夸张的一个现象。所以，蒙哥那些问题后面还跟着一个叫什么，圣经里还有哪些地方有点像这个以色列和犹大的？所以，浪子虽然去浪了，他选择了错误的出去，挥霍了所有，但是他还归回。但是在，这个父亲身边的一个大儿子要归回啊，就比较难，他比较容易眼红。就是里面的那个内心里面的那个意思，对神的那个认识，好像。就是一件神看为蛮重的事情，看着像在身边，但是是不是完全的属于这个父呢？不见得。所以这个假意在蒙哥的这个问题里面，对，其实对我也是蛮好的一个提醒啊。因为信主嘛，常常会小的时候说，哎，这个同学没信主，哎，那群人，你看。来教会呼召他们也不愿意信主，心还蛮刚硬的。但是岂不知道，就是转而看看我们，虽然在教会聚会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从小就信，哎，有没有这个假意在里面？看样子装得很好，但是就是真实的光景是什么样子？非常需要像约西亚这样的一个复兴啊，除掉、除干净这样子。
所以我们如果比较以色列和犹大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的印象是怎么样，我以前总会觉得说犹大比以色列好，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就是以色列没有一个好王，犹大总算。
但犹大就是比以色列好。
犹大还算有几个好王，但是这里不是啊，这里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威。
因为刚刚这个路亚讲的时候想起来，那个以色列他为什么会显威比犹大还异呢？他的特点就是当他去背弃耶和华的时候，他就是。很直截了当的去这个离开耶和华。耶罗波安开始他就是设立了假的祭司祭坛和偶像，那么最后来最明显的就是从亚哈王开始，因为他这个娶了这个耶洗别，所以他们很直直白白的就是去敬拜这个巴利的，他也没说这嘴上说他去敬拜耶和华，所以他是很直白的去离开耶和华的。但是犹大就不一样了，犹大呢他表面都是在敬拜耶和华，实际上他背地里面他已经去这个去做其他的事情了。那这件事情怎么可以去看出来呢？从这个以西结书就可以找出来了。在以西结书里面，这个神给以西结带出去看了一个异象，那虽然是异象的，实际上应该是他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一个景象，就是在以西结书的第八章，特别是有一个有趣的画面，就是那些长老呢，他们在那个圣殿里面偷偷挖了个洞，然后呢在里面去敬拜那些偶像。所以就是犹大家的特点，就是他表面在敬拜耶和华，实际上背地里面他已经在行淫了，所以这个就是奸诈了，这个含义表里不一嘛。犹大如果这样的话，肯定还不如以色列了，对吧？约西亚其实表面上已经是翻过来了，就是把以色列人信仰表面上是翻过来了，他拆了很多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后来神为什么还是这个灭了这个犹大，主要是因为虽然有约西亚这样翻过来，但实际上他们背地里并没有悔改。
嗯，
就是
他们下面的百姓可能就是做表面工作。
也刚才也是想到那个浪子的比喻，跟路加那个观点有点像。但是这地方我也感觉好几个角度，就是一个是王的这个改革啊，还有是国民的这个整体的倾向耶和华的那个衡量，再一个就是前面那些以利亚或者撒母耳他们那种复兴，都是以色列人倾向耶和华的那种的点评。像约西亚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种，是不是就有点像是什么川普啊？就表面上搞得挺轰轰烈烈的，川普的这些是不是跟华盛顿有的一比？他好像不在一个层面上，就是不是约西亚这些啊？他作为一个王，就是行政上的这些的废除这些偶像，轰轰烈烈搞的，是好像没有人比他搞得这么轰轰烈烈。但是呢，从说这个国民的那种倾向耶和华，或者说祭司先知怎么去教导百姓，从那个层面上好像不如先前的撒母耳他们那种工作深入人心哈，可能是从这些角度。约西亚他这个死得很蹊跷，怎么搞得这么好，上帝怎么不让他多做几年再搞得好一点呢？可能是不是上帝想，哎呀算了，你这表面上搞这样没用的，国民已经败坏透了，所以还是早点把你接走吧，特朗普你继续搞也没有啥用，教会已经败坏了，所以你下去吧。
也可以这么说，就是约西亚之所以可以搞得这么轰轰烈烈，是因为犹大已经糜烂到了这个程度，对吧？到他那个地方可能是已经是最糜烂的，因为积重难返，多年来的这个
从这个君王这个线来说，他已经做得挺好，但是祭司啊、先知啊、百姓啊，都已经没救了，好像那意思。
对，
嗯。
对，你说的很对，就是他只能做一些表面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签证还有另一个角度，就是说刚才小魏讲的这个角度当然很不错，就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内心的哈。但是你如果从整个的历史来看，他可能不见得就是指当时约西亚而言，可能是指的犹大从建国以来到现在。被盗嘛，就是很清楚，我脸朝着你一转，我就朝另一方向走了，不回来了。犹大就是败坏一阵子，然后有个好王兴起复兴一阵子，然后又败坏回去一阵子，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当然坏王还是比好王多，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糟，以至于到了约西亚这个愤青的时候，神在把律法书给他们看的时候，发现他们糜烂至此。所以从这个整体这个不断的被盗然后归回，这个本身就体现出他们的一种奸诈。
奸诈和被盗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被盗，对、
嗯、
吧，一个奸诈一点，一个呢明显一点。然后这个神这里说的话不是都很讽刺吗？他说奸诈的妹妹就是看见以色列已经被休掉了，他还不惧怕也去行淫。就是有一些人你想他很坏的，就是他让你先去试一试，然后躲在后面看看结果，他也不表态也不怎么样，对吧？就奸诈就是说他内心的算计非常的多。而这个被盗就是这个姐姐就比较傻嘛，就是他就是坏，就坏的太彻底了，就显得太明显了。
他是诚实的被盗，奸诈。
对，就是你奸诈的人多难辨别呀，就你可能表面上觉得这个人啊，一切都很好，但是他心里面完全是就是被盗的嘛，那你就很难看出来。所以说这个奸诈明显就是层次要高。
对，有点像曾小人和伪君子的伪君子的。
啊，对对对，就岳不群，对对对对对，当年读那个这样像岳不群这种人，就是不是写出来不一定能看出来他是个坏人。
以色列被灭的时候，犹大是什么谁在做王？
约翰斯和西西家交界的时间。
西西家还是个好
王。对，西西家还是个不错还可以的王。但西西家之后就出了马拿西，所以我就觉得每一次看这个列王记，就觉得父母再好怎么生出来个马拿西，觉得太恐怖了，为人父母压力太大。对，就西西家要了多活了多少年，他说让我多活多少年吧，然后他就生出了个马拿西。就我一直在想马拿西到底经历了什么家庭教育。
所以他你看马拿西他 他在耶和华殿中的两宴为天上的万象主坛，并使他的儿子因火又关照于西高鬼和行巫术的。可能也许就是说约西亚后来所砸碎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从马拿西这儿来的。
而且马拿西是败坏，就是
最坏的
败坏的最坏的对啊一个王嘛。
确实啊，就是对我们一个警醒啊。你要想今天的教会里啊，一个妻子怎样行诡诈离开这个丈夫，在今天的教会可举出实例吗？哎，这个问题就要联系到我们今天了哈。
那联系到今天，是不是被盗的就是那些不信的，奸诈的是那个虽然信的，可是
晓
得信的怎么回事的呢？
表面信，
表面信，心里不信，叫得很好听。嗯，哎，不，我觉得哈，基督徒里面有一些人真的是奸诈的，就是他其实不信，嘴里讲得很好听，可是有很多基督徒其实是根本就弄不懂，或者是没有好好查经，或者是连那个讲经讲道的人自己也没讲清楚，所以就带了一群似是而非的基督徒，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我觉得很可惜。就是他倒也不是故意奸诈，可是他真的是没弄懂，做了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见过这样的人，我是真的碰到很多这样，你都不晓得怎么说他。
你首先这个问题危险的地方就在于说，我指责别人的时候，到底我先问我自己是不是所谓奸诈的，因为这个被盗的是很明显的，对不对？就是
对，
奸诈就
不，奸诈就不够明显。
奸诈就是说表面上他是
行的不错，
或者他是对。那如果你要讲今天的教会的话，我如果讲今天美国的教会的话，那有很多啊，在我看来都是。
哎，之前有一个不是那个大牧师就是行淫了嘛，就他死后被揭发出来他一直性侵嘛，这个就很奸诈，对不对？人家
Ravi Zacharias、
哎、对对，我到现在不听他名字。对啊，像这种就很明显啊，因为人家都认不清他，这个都觉得这个组织非常好嘛，好像。
对啊，是他们公关的那个女士，就是当有别的人来问他，就向他这个 board 的反应，然后想寻求解答。然后那个 board 就给他很大的压力，就说你自己你要不要去听这些谎言，就让他觉得他自己都疯了，就这种，叫他不要再继续查问这个事情。
对，不要查这个事情了。
几年前了，他就说他当时就没有警觉到，到现在他才发现原来当初是这种，所以他的上层的那个 board 是在维护这个 Ravi Zacharias， 他自己拥有好多这种 spa， 就是养。
真的
是，他是 owner of the spas， 就是，就这次这个亚城开枪，哎，这 Ravi Zacharias 就是在亚特兰大。那还有很多，就是说，起码从外人的眼前来看，今天还称呼耶和华名的教会有很多呀，对不对？到处都是啊，在美国。
这个应用啊，有点难度，就是因为在以色列，因为他们毕竟是从一个整体的这种状态去对比他们这个特色来说的话，好总结的。那如果应用在新约教会的话，那首先如果基督徒他如果只是说软弱，或者他就是属肉体，他是叫爱世界呢，还是叫奸诈呢，那他是不是不得救呢？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确定的，就是说奸诈的基督徒是不是不得救啊，应该怎么去定位这个东西啊，应用起来有点难度。就是我觉得只能我们个人去看看我心里面有没有奸诈，去行查，不太好去从教会去这样去分哪些人大概是不太好分啊，不太好应用。
我也同意，我就是咱们不能把它往这个谁没有有没有得救这个问题上扯。这是今天的一个特点。你但是就着这段话而言，圣经这段话而言，就是他显然在这里指出，在神眼中看来，奸诈比被盗还更不义，对吧？他并没有讲到底你这个算不算奸诈，你奸诈了你就得救还是没得救，可能你不能简单的这么讲，而是只是在警醒我们，这样的行为在神眼里看作更糟糕，对。那我们背后来后面来推到底是得救还是不得救，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们是今天的教会特别很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它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去好像 去画一条线说啊这是得救，那是不得救，然后他有一套的标准。我觉得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他只是要让我们去审查我们的内心有没有奸诈的成分。我从教会大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一个教会就或者说不管是表面上一套内里一套，还是不断的在世俗中摇摆，就像旧约的这个犹大国一样，那从神这个大的角度来看，你就是奸诈，对吧？或者就说比较，或者说类似奸诈，那神就是不喜悦的。就是他好像意思就有点像说老底家你这不冷不热，我宁愿你要么冷要么热，对吧？你不冷不热，我把你从嘴里吐出去，有点这种。对对，我觉得我同意，我就不能简单的说，比如说包括是Ravi Zacharias 他得救不得救，这我觉得这个我也不能判断。但是他这样的行为显然是一个，你说他这是奸诈的行为，那肯定是的，对吧？表面上一套，内地里就是完全好像又是另一套，这是确实是一种奸诈的行为。而且今天教会里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情况。